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李四业，字四业，是京兆高陵人，身高七尺，体力超过众人。开元年间，跟随安西都护来要征讨石姓苏禄，率先登城擒获敌人，累计战功被任命为昭武校尉。后来在安西应募从军，军中刚开始使用陌刀，而李四业尤其擅长，每次作战必定担任先锋，所向披靡。马林察担任节度使时，出战必定与他一同前往。高仙芝征讨薄绿，任命李四业和中郎将田真为左右陌刀将。当时吐蕃十万军队驻扎在梭勒城，依山傍水，用木头连接城外城，以遏制朝廷军队。高仙芝秘密率军夜间渡过信徒河，下令说到中午必须攻破敌人，否则都处死。李四业率领步兵登山，从四面推下石块攻击敌人，又竖起大旗率先冲入险境，诸将跟随他。敌军没有料到唐军到来，因而大溃败，摔下山谷而死的有十分之八。击鼓追击到薄绿，擒获齐国王，平定了该国，被授予右卫尉将军。跟随平定十国和突骑师，因冲锋陷阵的战功加封特进，敌军称他为神通大将。起初高仙芝仅用计谋偷袭攻取十国，棋子出逃，因而勾结各胡人共同怨恨唐军，并将情况告知大石，联合军队攻打四镇。高仙芝率领两万军队深入，被大石击败，只剩下几千残兵，形势危急。李四业建议说，将军深入敌境，后援已经断绝，而大石乘胜追击，各胡人又善于战斗，我和将军都战死在这里，还有谁向朝廷报告呢？不如守住白石岭作为后继。高仙芝说，我正在收拢剩余兵力，明天再战。李四业说，大势已去，不能坐等被剁成肉酱，立即持马守住白石岭，道路狭窄，步兵骑兵鱼贯前进。恰逢拔汉那军队返回，辎重堵塞，道路无法奔驰。李四业担心追兵赶上，手持木棍猛烈攻击，杀死数十百名人马，敌军惊骇逃走，高仙芝才得以返回。上表奏报李四业的功劳，晋升为右金吾大将军，留下担任疏勒镇使。城墙一角崩塌，多次修筑总是毁坏，李四业祈祷有白龙出现，于是就地筑祠祭祀，城墙便不再毁坏。汉代耿恭的旧井长期干涸，祈祷后泉水重新涌出。当初征讨薄绿时，打通葱岭道路，有巨石堵塞险要之处，李四业用脚踢塌，巨石滚落到深谷，有见识的人认为是至诚感动所致。天宝十二年，加封骠骑大将军。入朝，在玄宗面前饮酒，最后起舞，皇帝宠爱他，赏赐彩绸百匹，金器五十件，钱十万，说作为行酒用具。安禄山反叛，肃宗征召他，诏书一到，立即上路，与诸将戈壁盟誓说，所经过的郡县秋毫不可侵犯。到达凤翔，夜见皇帝，皇帝高兴地说，今天你到来胜过数万军队，事情能否成功本就在于你们这些人。于是下诏与郭子仪、仆固怀恩形成犄角之势，常担任先锋，用巨棒打击敌人，敌军遇到他大多崩溃。晋升为四镇一西北庭行军兵马使。广平王收复长安，李四业统领前军在香积祠北列阵，敌军首领李归仁率领精锐骑兵挑战，王师放箭追逐，敌军逃奔未及回营，敌军主力大规模出击，袭击追击的骑兵回头践踏王师，于是阵势混乱，无法列阵。李四业对郭子仪说，今天不踏万死取一生，那么军队就完了。立即脱去上衣，手持长刀，大声呼喊，冲出阵前，杀死数十人，阵势重新整肃。两千步兵用陌刀、长柄斧并肩前进，所向无敌。李归仁在军营左边埋伏军队，窥视军事，广平王分派回纥精锐攻击其伏兵，李四业从敌军背后夹击，从中午到傍晚斩首六万级，填满山涧沟壑的死者几乎一半，敌军向东逃窜，于是平定长安。晋军收复东都，李四业战功最多，于是与张浩、卢炯、来天、四吴王李之、李焕攻战平定各州，兼任卫尉卿，封国国公，十封二百户，兼任怀州刺史、北庭行营节度使。 与郭子仪等包围相州，军队疲惫，诸将无功，唯独李四业身披铠甲多次奋战，为各军之首，被刘建射中，躺在帐中刚痊愈，忽然听到金鼓声，知道与敌军交战，大声呼喊，伤口崩裂，流血数声而死。谥号忠勇，追赠武威郡王，提供灵车护送回乡。下葬之日，派宦官吊唁，朝中大臣祖送哭泣，墓地拨给十户人家打扫。李四业忠诚刚毅，忧心国事，不计较家产，有完马十匹，前后赏赐都上交官府以资助军队。儿子李佐国继承爵位，历任丹王府长史。去世后，推念李四业的功劳，追赠宋州刺史。马陵是齐州扶风人，年少丧父，流荡无业。20岁时，阅读汉代马援的传记，读到大丈夫应当战死边疆，用马匹裹尸还葬，感慨地说：“难道让我祖先的功业荒废吗？”开元末年，携带书册随从安西节度府，因奇特功劳，多次升迁至金吾卫将军。至德初年，王室多难，率领3000精锐从北庭奔赴凤翔。肃宗认为他才能出众，委任他向东征讨。起初在渭南作战，率领100名骑兵击败5000敌军。跟随李光弼攻打洛阳，史朝义10万军队在北邙山列阵，旗帜铠甲映日生辉，诸将疑惑，不敢进攻。马陵率领部下500人逼近敌军营垒，出入3次，敌军披靡，乘势攻击，敌军于是溃败。李光弼说：“我领兵30年，从未见过以少胜多，如此雄健敏捷如马将军的。”升任代理太常卿。第二年，吐蕃侵犯边境，下诏马陵移军救援河西。仆固怀恩反叛，马陵率军返回，辗转战斗到达凤翔，敌军包围以合拢，节度使孙志直环城坚守。马陵命令士兵持满弓向外，突入县城门，不解下铠甲出城作战，被城列阵。敌军溃败，率领轻骑追击，斩杀数千人，血流染红沟渠。皇帝召见慰劳，提拔兼任御史大夫。永泰初年，被任命为四镇行营节度、南道合藩使。不久，检校工部尚书、北庭行营、兵宁节度使。元旦，有士兵犯盗窃罪，有人说应当赦免。马陵说：“赦免他，那么人们将伺机在元旦偷盗。”于是杀了他。天大旱，百姓扎土龙聚集巫师祈祷。马陵说：“旱灾是由于政事不休。”立即命令撤去土龙。第二天降雨，这一年大丰收。不久，调任泾原，代理凤翔、陇右节度副使，四镇北庭如旧，又将郑、颍二州隶属他。大历8年，吐蕃入侵，浑坚在一路作战不利。马陵在攀援设伏，与浑坚合击，击败敌军，俘获斩杀数万。晋升检校尚书右仆射。第二年入朝，请求任宰相，以检校左仆射之省事，晋封扶风郡王。大历11年，在军中去世，享年56岁。追赠司徒，谥号武。马陵缺乏学术，但武艺才干超群，遭遇时事艰难，以忠诚努力奋起。在荆州8年，修缮屯田壁垒，制作战手器械，号令严明不残暴，人们乐意为他所用，敌军不敢侵犯，成为中兴时期的猛将。当初金军缺乏财货，皇帝暗示李抱玉让出郑、颍二州，马陵因此得以积聚财富，并且前后赏赐无数，家富无法计算。在京城修建宅地，非常奢侈，其寝堂大概耗费钱20万铭。当马陵在军中时，守护者用油布覆盖。等到灵柩回乡，都中人争相入内观看，假称是旧吏前来吊唁的，每天有数百人。德宗在东宫时听说此事，很不高兴。等到即位，便下令宅地不得逾越制度，下诏拆毁马陵的寝堂和宦官刘忠义的宅地。马陵家人恐惧，全部登记亭台馆舍，交入官府。此后赐群臣宴会，多在马陵的山水池苑。而子弟行为不端，财产不久也耗尽。李抱玉本是安新贵的曾孙，世代居住在河西，善于养马。起初名叫仲章，熟悉骑射，年少从军。他为人深沉刚毅，有谋略，尤其忠诚谨慎， 李光弼提拔他为皮校。天宝末年，玄宗因他在河西作战有功，为他改为县名。安禄山叛乱，驻守南阳，杀死贼军使者。至德二年，上言世代居住凉州，耻于与逆臣同宗。有诏赐给他姓氏，于是改籍贯为京兆，全族以李为氏。升任右羽林大将军，掌管军事，提拔为陈正颖伯节度使。史思明攻破东都后，凶焰嚣张，击鼓而行，自认为无人能挡。李光弼在河阳筑垒抵御，派李抱玉守南城。贼军急攻，李抱玉派出骑兵，内外夹击，伏杀甚众。贼军于是放弃离去，跟随李光弼作战，大败，因此不能西进。平定战功第一，封栾城县公。代宗即位，兼任泽路节度使，统帅相、卫、仪、行等十一州军队。因公授司空、兼兵部尚书、武威郡王。恳切辞让王爵，改封梁国公、进司徒。广德年间，吐蕃入侵，皇帝驻跸陕州，群盗遍布南山五谷之间，东到国州，西到齐州，抢劫杀人不可计数。下诏太子宾客薛景先为南山五溪谷防御使，率兵招抚追捕，很久未能平定。改诏李抱玉讨伐贼寇。李抱玉完全掌握了贼寇的根底和路径，分兵把守各谷，派牙将李崇克率领精锐骑兵400从桃林、国川袭击。贼帅高玉脱身逃往城固，山南西到张县城擒获他县上，全部搜捕其党羽斩杀。不到十天，五谷平定。随即下诏李抱玉代理凤翔、陇右节度。李抱玉恳切辞让司徒，所以以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河西、陇右副元帅，又辞让仆射，因此改任兵部尚书。大历二年入朝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加封山南西道副元帅兼节度使，驻军州治。李抱玉兼任三节度、三副元帅，地位声望显赫。于是上言从陇底到涪，文绵延2000里，敌寇通道不止一处，粮民重要，则官府减轻。希望选择有才能的臣子率领西道独当一面，臣得以专心事关陇右。皇帝赞赏他的谦让，同意。李抱玉在镇十多年，虽无破虏大功，但进报安民，是江城中的良才。去世时74岁，追赠太保，谥号昭武。堂弟李抱真。李抱真字太玄，深沉多虑而果断。李抱玉委托他军事，受汾州别驾。仆固怀恩反叛，陷入敌中，挺身逃回京师。代宗因仆固怀恩倚靠回纥，所率朔方兵精锐忧虑此事，召李抱真询问情况，回答说郭子仪曾统领朔方军，人们多感念其恩德。仆固怀恩欺骗部下说郭子仪被于朝恩杀害，现在启用郭子仪，这是破坏他的阴谋，军队可以不战而解。不久仆固怀恩失败，正如李抱真所料，升任殿中少监、陈正泽路节度留后。谢恩后，一儿说百姓劳役在于牧守，希望得益州以自恃，改授泽州刺史兼泽路节度副使，调任怀州，仍为怀泽路观察留后，共8年。李抱真预料山东将有变故，则陆氏军队汇集之地，经过战乱之后，赋税沉重，百姓困苦，军队凋敝，于是登记户口，三丁择一，免除其徭役租税，供给弓箭，命令农闲时集体练习射箭。年终大教阅，亲自按名册考核优劣，给予赏罚。到第三年，都成为精兵，统帅所部得成卒20000，既不向官府领取粮饷，而府库充实，于是说军队可用了。修缮铠甲，磨砺兵器，于是称雄山东，天下称昭义步兵为各军之首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担任泽路节度行军司马。适逢昭义节度李承昭患病，下诏李抱真代理辞行兵马留后。德宗即位，检校工部尚书，兼任昭义节度使。建中年间，田悦反叛，包围行州和临明，下诏李抱真与河东马遂会合神策军救援，在双冈击败田悦，斩杀其将杨朝光，又在临明击败他，于是解了临明、行州之围。因公检校兵部尚书，又与田悦在环水交战，赶跑了他。晋军包围魏州，田悦在城下交战，大败。 晋升检校尚书右仆射。适逢朱涛、王武俊反叛，救援田悦、李抱真退保魏州。皇帝仓促逃往奉天，听到消息，诸将都哭泣，各自率领部下返回驻地。当时李希烈攻陷汴州，李纳在运州反叛，李怀光相继在河中反叛，唯独李抱真以数州之地毅然横绝于溃叛之中，离间阻止其奸谋，被群盗所畏惧。新元初年，被任命为检校左仆射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从尼国公晋封为益阳郡王。朱涛率领全部幽州、冀州军队与回纥人围攻贝州，以接应诸子。而李希烈已经窃取帝号后，想要以君主身份控制各路叛军，但部众逐渐离心。天子颁布罪己诏，同时赦免了所有叛逆者。李抱真于是派门客贾玲用大义劝说王武俊，让他联合起来攻打朱涛。王武俊答应了，但内心仍犹豫不决。李抱真准备亲自前往他的营垒，把军事委托给司马卢玄清，说：“我这次出行关系到时局的安危，假如我不能返回，整饬军队听从天子命令就靠你了，激励军队向东进军，洗雪我的耻辱也靠你了。”于是带着几名骑兵奔驰进入王武俊的军营，见到王武俊说：“诸子，李希烈争相窃取帝号，朱涛攻打贝州，他们的意图都是想在天下为所欲为，足下既然不能与他们争雄，难道要舍弃九代皇帝而去向樊鲁称臣吗？况且皇上颁布了罪己诏，这是大禹、商汤的用心，如今皇上正流亡在外，您能安心吗？”于是握住王武俊的手，泪流满面，王武俊也感动得哭泣，左右的人也都落泪。李抱真退下后，在帐中躺下，安然睡了很久。王武俊感激他不怀疑自己，于是更加恭敬，指着心对天发誓说：“我这身体已经答应为您死了。”吃完饭后，两人结为兄弟才告别。第二天会战，在京城大败朱涛。李抱真晋升检校司空，时封600户。贞元初年，入朝京师，诏令让他返回原镇。李抱真喜爱贤士，听说世上有贤能的人，一定想要与他们交往，即使只有微小的优点，也都以谦恭的礼节和丰厚的礼物从数千里外邀请他们前来，直到实在没有什么可录用的，才慢慢以礼相显。适逢天下逐渐太平无事，于是修整台榭池沼来自我娱乐。他喜好方士，认为可以求得长生不死。有个叫孙继常的人为他炼制丹药，并且说服用这药应当成仙而去。李抱真上表奏请安排，他在幕府任职。他曾对身边人说：“秦汉的君主没能遇上这药，我却得到了他，以后升天就不再见你们了。”夜里梦见驾鹤，醒来后雕刻了一只鹤，穿上雨衣练习乘坐。后来更加沉迷于祈福消灾的巫术，因为生病请求降官，七次辞让司空，回到左仆射的职位。服用了20000丸丹药，不能进食，快要死了，医生用猪油和骨漆让他卸下，病情稍有好转。孙继常说：“差一点就能成仙了，为什么自己放弃呢？”又服下3000丸，最终去世，享年62岁。他的儿子殿中侍御史李坚隐瞒丧事，与下属卢慧昌、袁仲京谋划，召集各位将领。袁仲京假传李抱真的命令说：“我因病不能处理事务，让李坚掌管军队，你们要尽力辅佐他。”副使李说及各位校官低着头，都含糊答应说：“是。”李坚穿着盛装出来，众人参拜他。李坚拿出全部府库财物犒劳军队。卢慧昌当即起草李抱真的表文，第二天让各位将领签署奏章，请求把符节交给李坚。天子已经听说李抱真去世的消息，派遣使者飞驰进入军中，下诏把军务交给大将王延贵。李坚谎称李抱真生病，请求明天接见。总共过了3天，李坚才出来见使者，陈列军队非常森严。使者说：“朝廷已经知道您父亲去世，下诏把军队交给王延贵，你赶快回去发丧。”李坚很惊讶，对各位将领说：“诏书不允许，怎么办？”众人不回答，于是急忙把印信和钥匙交给监军，才开始发丧。使者催促王延贵上任，护送李坚前往东都，袁仲京逃到外地，被抓住杀死，卢慧昌得以免受处罚。当初李坚派将领陈荣带着书信去王武俊那里，向他借钱。王武俊愤怒地说：“ 我和你父亲交好，是因为尊重王命，不是一同作恶。现在听说他已经去世，是谁欺骗他的儿子，让他不等待朝廷的命令呢？于是囚禁陈荣，并责备李坚。朝廷下诏追赠李抱真为太保。陆四公，字义范，是京兆三原县人，最初名叫剑客，因世袭父祖的功绩而任叶县县尉。袭玉在和硕巡视官吏时，上表推荐他为萧关县令，接连调任神巫、姑臧两县，考核政绩为天下最好。唐玄宗认为他可以继承汉代的鲁公，于是赐名四公，转任渭南县令，主管杜化、东阳两个驿站。当时关机一带用兵，使者络绎不绝，陆四公早有储备准备，百姓不受骚扰。后来担任郭子仪朔方节度留后，大将孙守亮拥有重兵，骄横跋扈，不受节制，陆四公于是称病。孙守亮到来后立即杀了他，全军都为之震惊。永泰三年，任检校刑部尚书，主持刑部事务，出任江西观察使，以善于治理财富著称。有个叫贾明官的人，一向侍奉于朝恩，于朝恩被诛杀后，他应当连坐处死，宰相元载接受了他的贿赂，派他到江西效力。临行时，数万居民怀揣瓦块石头等着攻击他，元载告诉势力禁止，才得以离开。魏少游畏惧元载，常回护宽容他，等到陆四公接替魏少游，当天就用杖刑将他打死。大历八年，岭南将领哥舒晃杀死节度使吕崇祯，五岭局势大乱，诏令陆四公兼任岭南节度使，封为济国公。陆四公招募了8000名勇士，认为流放之人孟瑶竟免有才能，提拔任用他们，派孟瑶率领大军正面抵挡敌军，竟免率领清兵从小道出其不意，于是斩杀了哥舒晃及其党羽10000多人，堆积尸体筑成金冠。李仁洞穴中为恶的首领都被灭族。回京后任检校兵部尚书，再次主持部务。陆四公从州县吏员起家，凭借考核政绩晋升到显赫官职，等到哥舒晃事件中，他株连杀戮海商，没收他们的财产数百万归自己私有，戴宗厌恶他，所以赏赐不抵他的功劳。德宗即位后，他暗中贿赂宰相杨炎，杨炎记录他以前的功绩，改任他为兵部尚书、东都留守。不久加任怀正如陕和杨三成节度使、东都机观察使。去世，享年71岁，追赠左仆射。儿子陆英、陆树。陆英字从仲，凭借父祖因避任著作郎。贞元初年，出任黔州刺史，诏令继承父亲的封爵。他开凿干石，显要之处以同行。德宗时，李泌为宰相，很受皇帝信任。皇帝曾问，谁对你有恩情，我能报答他。李泌于是说，从前我被元载嫉恨，贬官江西，陆四公与元载交后，我曾畏惧他，恰好和他的儿子陆英并排骑马，马的牙齿咬伤了我的小腿，我惶恐不安，陆英却隐瞒不说，勉强起身去见父亲。我常感愧对他这位忠厚长者，想找机会报答。皇帝说好，当天就加授陆英为检校屯田郎中，赐金子官服。多次升迁后，任宣摄持观察使，封襄阳郡王。李乙反叛，陆应征发乡兵援救胡、常二州，因此李乙不能攻战。元和六年，因病受阻，散其常侍，去世，谥号敬。陆树，字体仁，跟随陆四公讨伐哥舒晃，受检校工部员外郎，可以便宜行事，提拔降将伊慎加以任用。叛乱平定后，陆树功劳很多。陆四公任河阳节度使时，陆树任怀州刺史，年仅30岁。杨炎用他来防御魏博，被当时人讥笑诋毁。多次升迁后，任夫方、宣摄观察使，因事获罪，贬为吉州刺史。以右散骑常侍退休，去世，追赠洪州都督。